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
贝玉东在此跟大家问好。
哎呀，小贝，你这个声音很好听啊，
忽然变得很有磁性。
就是啦。
对，
我看您这个小病初愈，咱们今天要来谈天下大事，怎么样啊？你这个
跟难不成跟我的病又有什么关系吗？
哎呀，这你的病怎么能算天下大事呢？
不算天下大事。
对呀，现在在美国这个天下大事啊，其实焦点都在选总统啊这类的
事情上面。选总统，对吧？是啊，竞争相当的激烈哦。
他们又快选总统了。小贝，你要不要猜猜看？其实我想这个每个人都猜得到，可能连小孩都猜得到。
真的吗？
这次选总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呢，有色人种跟女人要出头天了。
哎呀，还不是这样子啦。我说总统竞选之间呢，最大的议题是什么？
最大的议题，
老百姓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最希望解决问题，经济问题呀，赶快把钱赚回来啊。
你这是生病，大概生得不轻啊。
哎呀，真的，脑筋不清楚了。
就是啊，当然是伊拉克战争问题嘛。
哦，又是这个烫手山芋，本来一直想躲，不想谈这个问题。你蒙哥又哪壶不开提哪壶。
哎呀，也不是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老百姓最关心就是这个问题啦。什么时候把军队撤回来啊？
哎呀，子弟兵啊，
子弟兵啊，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撤军的问题，是不是？
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聊聊啦。小贝，您要不要预测一下这个事情大概会怎么发展？
大概会怎么发展？我们其实对美国的政治呢所知甚少，不过我猜呢，
不难猜啊。
很有可能会是当年越战的翻版呢。
当年越战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打一打这个啊，牺牲一多，打到一半，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最后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了。
就是啦，这个是几乎是每个人都可以猜到的。
真的，你这么笃定结果一定是这样子吗？
这个没有办法的嘛，当初胡塞因他就是打的这个算盘啦。美国自己也知道啊。他们都是要速战速决，赶快进去，赶快出来，拖得越久越糟糕。对不对？
那这一次为什么拖得这么久呢？
这事情没这么简单呢。小布许当年要出兵的时候，有人就跟他讲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打破了就是你的啊。你去这个店里面买东西，像9毛9的这种小店，它常常有个牌子，他说 you break, you pay。那个时候人家是跟小布许讲说 you break, you own it。你把这个国家砸了，这个国家就是你的，这个摊子就是你收了。
要收这个摊子不容易。
不容易啊，这个胡塞因的头虽然已经被斩掉了，可是我都还记得他当初在电视上那个，他说这会变成另外一个越战。
不幸被他言中了吗？
这件事情的发展，他的结局肯定是换了一个总统。他得想办法把他撤回来。
把这个摊子收掉。
你知道打仗的时候最怕什么？
最怕没钱。
哎呀，这个以前咱们中国的孙子兵法就说什么知己怎么样，
知彼百战百胜。
就是啦，现在美国人打仗最麻烦的就是这个事情啦。
怎么说呢？
包括美国人自己，还有所有跟他打仗的国家，大家对于美国这个虎头蛇尾在国外打仗的事情啊，通通都是了若指掌，
大家已经很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你只要能给他拖，只要美国兵开始死伤，他这个仗就打不久。
这也算是美军的一个致命伤啊。
对呀，美国人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一旦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把这个战争结束的话呢，他明明晓得会往这个方向去呢，他也没办法挽回啊。
是一条不归路啊。
是一条不归路啊。大家心里面其实都知道，小布许已经连任一次了， 对不对？
当过两任的总统，不能再当了。
而且他恐怕也选不上了。下一个总统，你看现在民主党的这个首席代表，这个 女生 Pelosi 前天她已经要求美军在2008年撤出伊拉克，啊，这个当然都是政治烟幕啦。
嗯，
可是想当年越战就是这样打的。
嗯，越战是在哪一个总统的手里撤军呢？
越战最后是在这个福特手里边撤的军呢。
就前面的尼克松打的。
尼克松之前甘乃迪。
越战是甘乃迪打的吗？
越战打了15年了。
所以历任三任总统。
三四任的总统全部被搅和在里边了。其实越战跟伊拉克战争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你知道不知道这里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怎讲？
胡志明先生啊。
小胡，
把美军的打败了，统一越南，
算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
对，这个人对他们来讲是民族英雄啊。可是这个人最早是谁训练的，你知道吗？
最早是谁？难道是史达林训练出来的吗？
哎呀，没有啦，那当然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训练。其实他的历史很长啊。越南人很可怜啊。在法国的统治底下很久嘛，这个胡志明是很早就开始讲他们越南要独立的，所以他是最老牌的一个他们弄独立的一个很有希望的人物啊，这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他就已经挺身而出啊，
他活很久，
他希望美国总统威尔逊呢能够支持他们独立，结果很不幸啊，事情没有成，
没成
，
走极端。
还没有这么快，
还没这么快。
到了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越南，胡志明就回到越南来组织了，左倾的游击队。那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就支持他，而且训练他们的军队，来和日本人作战。到了日本快要投降的时候呢，这个日本人也是很有意思，他就开始比较支持胡志明他们去弄民族独立。因为他固然不能占领了，他也不希望这个东西再回到法国人的手里边。所以在二战一结束的时候，胡志明当时宣布独立了，你知道吗？
他宣布了。
他独立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你知道他独立的时候他奏的乐是什么乐，你知道吗？
日本军歌吗？
哎呀，不对了，他奏的是美国国歌。
他想要向美国靠拢。
对啊，而且呢，他读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想成为美国第51州。
没有啦，别乱讲啦。基本上他那个时候希望罗斯福总统能够保持他的一贯路线，就是说鼓励民族独立。
是这样。
结果呢，
又失败了。
罗斯福总统就改变主意啦。因为这个时候呢，但现在美国是这样子了啊，事情过了，像韩战啊、越战啊，很多当初看不见的文献现在都出来了，然后对这些东西比较有了定案啊。
是的，
当初罗斯福总统呢，最后呢就受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影响，丘吉尔是说呢，你让中南半岛这些领地都独立，那我们的印度不是也要独立了吗？
怕有这个哈，这个骨牌效应，
连锁效应，所以呢，胡志明又再一次失望了。这一次两次的失望下去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跟美国就开始站对边了。这个战争本来是法国人在跟他们打，因为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根据波士坦宣言是这样说的，越南应当交给英国和中国，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来联合接收，北边呢是中国国民党接收，南边是英国接收，可是私底下又有一个交易，
这么乱呢，跟国民政府也讲好了，
法国人就跟国民党说，我们上海那个法租界啊还给你们，但是你们在接收越南的时候呢，你知道吧？懂了没有？
大家就是交换交换。
那法国人呢，名义上本来和胡志明讲好将来的新政府呢，他们有一席之地，结果当然是没有兑现啦，反而用轰炸机去把胡志明的势力狠炸了一顿。但是在北边中国这里突然又翻了天，因为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战争啊，又换了人啦。胡志明一跟毛主席挂上钩啊，那法国军队是死伤惨重。尽管美国曾经支持他们一阵子，后来还是没办法，法国就全面从中南半岛撤退。但是撤退的时候留了一个尾巴， 北边是胡志明政府，南边成立了一个所谓皇家政府，是向西方靠拢的。
嗯，
这个战争本来根本不归美国人打。
对呀，美国人为什么要去打呢？
哎呀，那又是因为韩战的关系。
又会跟韩战有关系？因为韩战不是打完了吗？
哎，韩战打的时间短了、啊、因为在韩战还没开始以前，这些事情都在产生了。
我们今天是文史地理哦。嗯，
哎，也不真的是啦。
嗯，
因为你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历史背景，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到底怎么回事情。
嗯，
哎，当初在打韩战的时候，从美国的杜鲁门总统，
嗯，
提出到这个名词，我想你一定很熟悉啦，所谓的骨牌效应。
嗯，骨牌效应没错、
哎。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
嗯，
在背后主使包括北韩，包括越南，
嗯，
扩张他们这个所谓的 communist block。
嗯，
韩战一打完，
嗯，
接下来就是越战。
哦，
本来是法国人跟胡志明在打，
嗯，
美国在暗地里面就已经支持了80%的军费，
嗯，
法国人一撤呢，美国人继续打，
嗯，
那时候也是国际联军呢，
哦，嗯，
当然你可以想到韩国人也需要派军队了，
哦，
不好意思不派，对不对？刚刚帮你打仗，
对对对，要帮帮忙嘛，
哎、yeah, ，国际联军到底有哪些国家我不记得了，
嗯，
当然打着打着剩下最后又是美国。
嗯，
甘乃迪又被暗杀，这当然时间拖了很长了。
嗯，
那接下来1972年美国大选呢，就跟现在很像了。那时候民主党推出来的竞选口号就是要从越南撤军了。
哦，
但是尼克松很厉害，又强力抹黑他的竞选对手。
哎，
并且接下来这个一向对共产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最强硬的尼克松啊，所打出来的高招就是派基辛格到中国去，
对，
他想说越战后面支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
对，
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跟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建交，
哎，好朋友，
希望这一个建交能够使得越南战争的局面能够缓和下来，
没错，
哎，这个一缓和下来可以谈判了之类，美国就可以开始撤军了，
对，就可以走了，
结果没想到了，
嗯，
中国政府不买账。
哎呦，
建交归建交，打仗归打仗，
公私分明啊、嗯、
到最后实在是不行了，尼克森又被罢免，国内反战情绪又这么高，
嗯，
到1974年年底的时候，美国国会
嗯
就以多数票否定了对越南的军事预算，
嗯，
福特总统在75年4月23号宣布不再打了，
哎，
阮高祺逃到台北去，
嗯，
一面逃一面说美国人丢弃他们，
对，
那没办法，一个烂摊子你怎么办呢、啊？
嗯，
所以胡志明扬言说5月1号之前要把西贡拿下来，4月30号就真的拿下来了，
很快。
所以那一次的美国撤军是最惨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电视新闻在拍了。
对呀、啊，电影也有拍好多次。
对，你记不记得最后一部那个直升机？那时候你可能还小，但最后一部直升机离开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底下都是人啊，挂的都是人啊，好惨啊。
嗯，所以像我们的 Houston 地区也有很多当时啊逃出来的难民、嗯。
没错，我有好朋友就是那时候出来的。
嗯，
这个事情至少对于美国政府来讲，那记忆犹新呐、啊。
嗯，
你现在伊拉克又要撤军了。你不能不撤、啊、派多一点军队去、
嗯、
还不是为了把它撤回来，稍微稳定一点就说哦，我们把事情交给当地的政权，当初在越南也是这么做的、
嗯、也是这么做，嗯，
也是这么做，
一离开就没办法，
一离开还没有，一离开他们还打了一次相当不小的胜仗，
哦，真的、啊、嗯，
但是一个失误就兵败如山倒了、
哎、
那是很惨的，那这些历史今天、嗯、除非你是差不多50岁以上的人，当初很注意这些新闻、
嗯，
年轻的人根本不晓得这段历史了。
嗯，没错。
凡是注意美国政局的，跟美国作对的这些国家，
嗯，
他们没有人不晓得这些历史。
对这些了若指掌。
哎，了若指掌，他们都知道美国人最怕第一个，军队长期陷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战里面，
嗯，
连带的人员要死伤，还有呢，到一定的时候就要换总统了。
对呀、啊，
真正的骨牌效应是这样，美国总统一换。军队一撤，那个烂摊子没有人管了。
嗯，
其实你看民主党跟共和党两边讲讲讲啊，讲到最后啊，那都是找一个下台阶，能够把军队撤出来，皆大欢喜，没有别的办法了。
嗯，
这个是已经在可预期的将来几年之内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只是说撤的时候到底那边是多么一塌糊涂就很难讲了。
对，其实现在国际也好，美国国内也好，有很多这个啊，这个也算是在评论这件事情，都是持蛮负面的看法。哎，蒙哥啊，这个越战的历史回顾讲到这边，我们让我们的听众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来一段插播。
好的，我们来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好，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章四十二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如果这些王在战争前投降，神会不会留下他们的性命呢？这不正是基遍人所做的吗？他们从原本要灭亡中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基遍人的确是用欺骗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但从他们的结局来看，他们的手段似乎又是正当的。当他们的邻国一个接一个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却仍然站立。作为一个民族，以色列没有权利拿走原本是迦南人占据的土地。先来先得，这是古人在处理土地问题上一直坚守的原则。神的选民被看作是侵略者，试图用武力抢走别人的领土和财产，神为他们而战。这么说来，神是以色列民族不光彩战争的罪魁祸首吗？诗篇的作者说，地和地上所有的都是神的，神全地独一的所有者，有没有权利分配或者重新分配他的土地给他所喜悦的人呢？我将要继承一小块我父亲购买的农田，这块田值不了多少钱，但象征了我父亲在世时候的精明和勤劳。我继承它仅仅因为一个事实，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就获得了这个权利。我父亲辛勤经营着他所拥有的，但他最后留下的只是一些地契，仅此而已。他可能认为自己拥有购买来的田地，可是当他去世了，田地依然在那儿，为下一代结出果实，生长谷物。因为土地的重新分配而引起的流血战争，有可能避免吗？我想不太可能。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的战争是为了争夺领土的所有权呢？我想战争会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了。土地的所有权是作为一个民族生存的关键。当我们生存的本能发挥之时，激烈的战争在所难免。神在战争中帮助以色列人，使得他的选民可以得到一块生存和发展的土地。若干代之后，全人类的救主将被带到这片没有受到偶像玷污的土地上。除此之外，我想神没有别的选择了。看到在基遍人身上所发生的，我们可以对迦南人身上的事略有所知。中国有句俗语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可能会觉得迦南人挺可怜的，在保卫祖国的时候被灭了，还因此指责神对外邦人不公平。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历史的话，神所做的绝对没有不公平。神当然有权任意分配他的土地。此外，当人类永恒的命运处在危险中时，就要慎重权衡了。神不是宽恕一小部分人去拯救更多的人，表面上看是神在历史危急的关头为以色列人征战，但实际上他是为我们所有的人的得救而征战。 好香啊，人生咖啡。
那段时间在我个人身上让我有一个变化，就是我对于从小一直持守的这个信仰呢，基本上是完全从我身上变得无影无踪了，
就是还不是动摇了，而是整个的没有了，
已经整个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相信，
没有办法继续相信他了。
当然我没有反对党或者反对国家的意思，从来没有过。那只是说我对整个社会的现实的看法改变。所以也可以说是信仰的改变，
动摇了你的信仰的根基，就是
对。实际上那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直相信的一个东西，它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整个价值都建立在其上的那个东西，突然之间垮掉了之后，这个人是有点麻烦。
是。
那之后我也毕业了，89年的年底毕业之后，在北京一个叫做合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外资企业。做生意啊，做生意的时候又看到我们。90年那段时间的腐败已经蛮严重了。看到我们高级官员跟我们来往的时候那些表现。整个这些经历都促成我转离从小所形成的这一套世界观。和对社会、对世界、对自己人生的看法。都改变了。接下来呢，一年以后就到了美国。那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报的是佛教的思想，那佛教思想实际上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就是
意思不太负责任，
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用去管这些问题，什么世界观啦，什么这些不用去管它，那么只需要知道说有因和果，那么想想办法，看佛经上所讲的一些办法行不行得通，它能不能帮助你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让你脱离这个世上的这些苦，进入到涅槃。当然后来受禅宗的影响比较多的时候呢，就去追那个比较虚无缥缈的禅了，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境界，可是又追不上。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反正来美国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样子。这样就来了。有意思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看呢，我就特别能够赞同诗篇139篇里大卫，讲到他自己神和他的关系，他真的是从他在母腹当中的时候说神就知道我，他老早以前就为我安排了一生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有意思。那时候刚到美国呢，就开始接触到这个周围的文化呀，那是一种震惊的感觉。我记得。记得当时就看看电视，就感觉到周围那种自由的气氛。但我们现在在美国久了，就习以为常了。可是当时的那个冲击非常厉害。记得那时候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看着电视，有时候就会哭起来。其实没什么好哭嘛，那电视也没什么好感人的东西。就是想起来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自由啊？一个人不用怕另外一个人。那为什么在我们长大的环境，我们的国家？是那个样子，每次想起来就觉得一种不能解脱的那种压抑，所以一方面呢，这种佛教思想让我愿意去摆脱这些东西，就是让我所谓超脱啊，不去想那些社会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他一直要缠着，就
超脱不掉，
就愿意出不去的，你出不去的这种痛苦，我相信每个人在他身上，不管是你的民族啊。你所处的这个地方，包括就是你这个很小一小群的人，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摆脱掉，对就会有影响。那就这样子下来以后呢，才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安排我说安排是我确定相信是神的一个安排了，在一次吃午餐的时候遇到一位当时的那个小姐，不是小姐了，她是位太太了，就是在餐厅里服务的，他看一眼看出来我是从大陆刚刚出来的，就问我要不要认识一些中国讲中文的朋友，当然愿意了，带我去教会，那个时候听到讲台上讲道啊，听那个弟兄讲一些结束嘛，就觉得通通是胡说八道，一方面是骄傲了，那这我懂佛教，佛教比较 经比较深，
嗯，
那么你们说这东西太肤浅，哪有什么上帝，众生都平等的，都是这么演化出来的，
嗯，
哪有一个主宰，是这个想法，那是主日，但是觉得蛮新鲜的，有一个很深的意象，就是这些基督徒，
嗯，
当然都是华人，世界各地来的华人，跟我从前在中国大陆认识的我们这个祖国同胞不太一样，
嗯，
哎。这些人身上有一种东西很特别，不是佛教徒身上可以看到的，说不清楚，挺吸引人，就是这样。所以后来他们在邀请我参加查经的时候呢，我就很爽快，好好，我去看看你们的查经是什么东西。哎，去了参加这个那个查经，那天还是读提多书，礼拜五的晚上，现在还记得他们读经当时的情形，读一读然后分享。大部分都当时听不懂，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当时讲一些话，之后我就对我坐在我边上的一个台湾来弟兄说，你们读这个圣经啊，挺有意思，这个没读过，这没有见过这种的书
啊，
实际上那是我第一次比较认真的面对
圣经
这本书，前面那一次去教会主日听讲到也是读了神的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印象，也就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想自己的事。
嗯，
那么这次呢，这个小组比较小，人比较少，所以就读，可是读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有一种感觉了，不太容易说得清楚的一种感觉，就是那些话里头哈，有一种力量，那话里头，那就讲话的人呢，好像是一个在高位的，坐在高位的，或者是有权柄的那么一位，他的口气，那些话的口气，现在还想起来，让我当时就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可抗拒，怎么那么有权柄的那种感觉，
神的话是有力量的，
哎。
只是你已看习惯，其实自然就是神奇，只是你已看习惯。
听众朋友，欢迎你再回到我们世外桃源，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你现在这一场，
今天火药味很浓啊。
到底伊拉克的战争，美国会不会像越战那当年的越战一样，就是撤走，
撤得这样狼狈？
对，
哎，希望说这个东西能够圆满收场，但是看起来恐怕很困难呐、
啊。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民主党、共和党他们在各执一词，好像对于这个战争有这样的说法、那样的说法。其实骨子里啊，我觉得美国人的想法基本上一样，能够赶快把它撤回来啊，再搞下去不行了。
对、
大家都同意，只是怎么样一个下台阶，怎么样不要太难看。到最后美国非撤军不行的。撤军的时候不好玩呐、啊，真的是不好玩，很可怜的、啊。常常就是撤军引发内战，然后你没办法再回去打了。
撤军的时候可怜的是那些留下来，
老百姓受很大的损伤啊。
没错，
哎，
蒙哥啊，那我们只要把这个战争啊比喻成我们人的一个信仰的话，你有没有可能呢？一个人呢，他说，我也愿意信耶稣，对不对？就信着信着就忽然发现，根本神根本就不管我了，就好像像这个战争一样的，打到一半就就跟你说拜拜就走了，会不会这样？
小贝，你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我们先把它澄清一下了。当然，美国不是上帝，对不对？人不是神，对不对？
是啊，
美国人呢，打仗的动机呢，有人把它看成很简单，有人把它看成这个黄鼠狼给鸡拜年。那不管怎么样呢，从历史上看来呢，他总是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就算他说我本来要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呐、
对呀、
不管这话是真话是假话，但是帮忙就没有帮到底呀、
为德不足啊。
没错，我想你的意思，你的问题是不是说，当神在跟我们来往的时候，他会不会搞了一半他就撒手了？
对呀、
他就不管我们，他就撤军了。上帝有没有撤军这回事？
有。那你这样，我小贝现在又要被一些听众朋友又要特别是基督徒又要写信来骂一顿了。
怎么样
了？
他要说你什么？
小贝现在最近在网络上面已经成为一只刺猬。
还好，哪有这么严重？
没有这么严重，千夫所指。
但这个问题值得想一想啊，你的意见怎么样？你觉得上帝会不会撤军？上帝对一个人他会不会撒手了？
他会不会看一个人，就看他到最后觉得，这个人没救了，我不管了。自己是没有这个经历的。趁着你这个题目，我就顺着问问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经历是吧？
对，没错。
其实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无论对基督徒、对于还没有信主还在慕道的人都蛮重要的。这个事情分两头讲。一方面来讲呢，神对人的爱，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谓永远的爱呢，就是说呢，不管你领情不领情啊，你所最需要的我都帮你做完了。你知道这意思吗？
就是他这边是铁定不会放手就对了。
先说一个简单的事情，你认为人类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人类最大的需要是被爱。
或者说人最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啦、就是、
第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死，一个是罪啊。
没错。什么叫做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呢？就是说对于人的死亡啊，死亡以后的灭亡，还有呢人在罪的势力底下遭受奴役，这两件大事情啊，神已经替每一个人都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
没错，这个叫做以永远的爱爱你。一个人不管多坏，他只要愿意接受神替他做的这个救恩，他就能够从死亡里面、从罪里面得救。
没错，
这是没有条件的，任何一个人相信都可以。我们讲过，第一个与主同进所谓的乐园里面的人是谁啊？
就是那个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
我想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自己啊，要坏过那个人恐怕不太容易啊。
对，
他是定了罪自己也认了罪的强盗，是杀人放火，可能是这些事情无恶不作的，才会被钉起来。
是的，
他自己也认了这个罪了，可是就是因为他接受这个救恩，他就能够从死亡与罪的权势里边被救出来。
所以这是一件永远的事情、
啊、神已经做完了，你没办法再改变，
没有办法再改变，
对，
而且做一次就够了。
对，一个人不可能坏到一个地步呢，神的救恩不够他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okay,
对不对？
嗯，
不管你什么时候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救恩对你仍然有效。
嗯，
这个就是，这是所谓的咱们中国人朝思梦想的万灵丹，就是这个。
嗯，万灵丹
治两个病、
嗯、
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罪。
嗯，
从这方面来讲呢，既然神已经把这个做成了，又没有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事情能够更动神要做这件事情并且已经做成了的这个事实，
嗯，
从这一点来讲呢，神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哎，还没讲完，因为圣经上也有一句话说、嗯、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
沉沦。对，
对不对？
嗯，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
嗯、
因为他已经把这东西给你预备好了，
对，
就表示他会不会丢弃你啊？
不会，
不会丢弃你。
嗯，
就好像我们在讲家庭伦理，
嗯，
但是要继续讲下去。他尽管他把亚当夏娃打发出去，可是他既然还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就表示他并没有真正要丢弃他们的意思。
对，不会不管。
尽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反对神的、不信神的，可是神仍然有那个救恩为他们预备好了。
对，
神对他们的爱是不改变的爱，
嗯，
也不求回报的爱。你怎么骂他，他还是已经替你死，已经替你预备好了。
是啊，
从这一点来讲呢，神是不会丢弃人的。
嗯，
可是
啊，有一个可是啊，有
哎、嗯，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在这个神已经把救恩给我们的情况之下呢，
嗯，
圣经有一句很怕人的话，
怕人的话，
对，他说如果人故意不要来接受他。不要来寻求神啊，那这时候呢，神会任凭他们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你们听起来没有到太可怕，只是准备，我还以为你马上就要上刀山下油锅了。
没有了，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一切的刑罚了、
哦、
所以那一方面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嗯、
我把圣经找出来念一念好了、
嗯、
这个在罗马书里边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他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还有接下去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个任凭啊，
嗯，
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讲的撤军或者撒手。
哦，你讲的所谓的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就是这个、嗯、
对，当你知道这个救恩，当你明明知道神，可是你如果故意不去寻找他，故意不去接受他的时候，
嗯
嗯，
神也不会逼着我们要去信他了。
哎，神有一点让你去啊，看你坏到什么地步，看你烂到什么地步，
嗯
啊，等你回头，有一点这个意思、
嗯、有一点这个味道。
那也许你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如果你一直这样走下去的话。
嗯
嗯，
但是只要你愿意回头，神就是在那里就对了。
哎，对，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讨论的问题啊。
嗯，
上帝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啊。美国什么时候撤军呢？跟他们选总统100%的关系了。
对
啊，跟美国的民心的向背有100%的关系、
嗯、
上帝不太一样、
嗯、
那神在什么时候他会任凭一个人去，什么样的条件之下的人，神会决定要任凭他去。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讲清楚了。
哦，有讲清楚。
嗯，每个人都应该小心这件事情。
嗯，不要变成让神任凭的对象。
对、嗯、刚才念那句圣经是这样说，头两个字是所以神任凭他们。
哦，所以前面有一个原因。
对对对对，我们一看到所以就一定要去找前面的是原因是什么。
哦，原因是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
嗯，
他说因为一定接所以嘛，对不对？
嗯，
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些人啊，怎么样，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嗯，
也不感谢他。
嗯，
这是第一个阶段。
哎呀，
人虽然知道神，
嗯，
却不把神当作神，
嗯，
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嗯，
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圣经接着说，凡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个话比较不容易听， 当你知道神却不当作神，不寻求他，不感谢他，不荣耀他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会有一种糊涂，你的思念会变为虚妄，你的心会变成无知，而且里面会黑暗掉。
哎呀，
这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人又有一个特色，
他有一个特色，
他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在神看这个人是越来越糊涂了，在他自己看呢、他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啊？
越来越聪明，
一点都不错啊。
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这个聪明是自称为聪明，
找到人生的方向。
神说反成了愚拙，那这时候你已经看出来神在任凭他们了。神让他们中了自己的圈套，自己说着说着说着都信了，你知道吧？
越说
就继续糊涂下去了。
你这样听，你这个三阶段呢、我相信你真的还是不少人就在这三阶段。
是不少啊，是不少啊。这句话为什么说可怕呢？你如果就这样定义走下去的话呢，神好像没有伸手要把你心里面的昏暗除掉的意思。
就让你一路走到黑
暗里，他就让你一路走下去。那当然我们得回到这个三个阶段呢，稍微讨论讨论了，看看小贝你觉得这东西到底上帝有没有道理。
我想
因为他这个出发点是这样，他说这个出发点是说人知道神却不当作神，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换句话说他在说人是故意不认识他，
故意不认识。我想
这个话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为什么非常有道理？你不会不服气吗？
其实人呢、有一种习惯，就是他心里明知有一个权威在那个地方，他故意装作没有这个权威在那里，他要试试看。人就是有这个倾向。
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听到这个话我是有相当大的反感的。
当然有反感。
对不对？我说我生下来我就不认识你，你怎么说我故意不认识你？这是两回事情。我生来就不知道你嘛，你现在在说世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这个讲法就有一点让我心里面。
所以你就是在于故意这两个字
过不去。我之所以过不去，我从前是这样想，不认识神是一件事情，
不知者无罪啊。你怎么说？
对啊，你为什么说我是故意？你为什么说我不认识神，或者不寻求他，不荣耀他，不感谢他？这件事情是一个故意的事情。如果我真的是故意，那你这么说我还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当时至少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故意。
那你后来怎么样能够看出这个？
后来还是从圣经里面看出来，这个就没话讲了。因为在这些话之前呢，他还讲了一句话。
那我很佩服你。
怎么讲？
很多人呢，就是这一关过不了，他就不会再往下看了。
这当然不是因为我没什么好佩服我了。就是圣经的话是一层一层讲下来。我们今天是反过来念的，对不对？我们说神有一个情况会任凭人。
对，
他说所以神任凭人。那这个所以之前他说因为他说这些人呢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换句话说这些人是故意的。在他这么讲之前呢，他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信主的人就很清楚了。他是这么判的啊，他对人先下了一个定义。在罗马书1:19，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对呀、
这句话啊，一直到我信主之后相当久，我才慢慢明白过来为什么神说我是故意的，然后我开始觉得他讲的那个是有点道理。
怎么说？讲来听听。
他这里是另外一个因为啊。神为什么会判我们为故意呢？因为他说有关于神的事情啊，其实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是啊，我也是早就看到这一点了，所以我才说我才说我看到故意这个字我觉得很有道理。
你觉得很有道理是吧？我当时觉得很反感，
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想过一件事情。后来慢才知道那真的是神已经把他自己显明在我们心里了。
你小的时候想到什么事情？
我小的时候想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小，就小贝爱看连续剧，小贝爱读这个小说，这是从小养成
的习惯。从小的就是已经有，
那时候看连续剧很奇怪，因为里面的这个男女主角啊，他们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海枯石烂，永远的爱。 因为小小的心灵那时候开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只要是人都很喜欢讲永远这件事情。
哎呦，小贝兄，你真的还是天赋异禀啊。
算是天赋异禀吗？嗯，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永远这个事情。
嗯嗯
嗯。曾经在学校问老师这个问题。
哦，真的、啊、老师怎么答的？
就被胡骂一顿。
你的意思是说，尽管从连续剧里边，
嗯，
你已经可以看出来在人的心里面有些特
别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人好像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好像很什么东西很喜欢永远这件事情
啊，好像里面被安装了被动了手脚一样的。
我们从小也知道人都会以死嘛，既然死是无法避免的，为什么还会去想那个永远的？好奇怪。
我们小孩都会问啊，人死了以后去哪里，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
嗯、我这个时候我就是我小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不是说问说死了去哪里、嗯、我还加问了一句，我说为什么我们都会想要不死
啊？所以我说你是天赋异禀、
哦、这样算天赋异禀，
非常非常天赋异禀、
哦、我想我们听众里面也有人在小时候曾经有这个疑问，从后来读圣经读到这一段才知道，这个永远原来是神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了。
显然这个事情有两个看法，
嗯，
一个看法就是说人都会这样想，
嗯，
还有一个看法是对于人都会这样想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
嗯，
就是说人为什么都会这样想。
对呀、啊、
既然会这样想，表示你心里面已经被摆了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讲，最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被摆了一个软件在里边。
嗯，
那这里所说的话是，他是说有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嗯、关于神呐、啊，有一些概念，有一些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
对
啊，假如神是100%，人可能只知道1%，但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个1%的知道。而且这个知道呢是原显明在人心里，是人不知不觉就已经发现被摆进来的知道。
嗯，
就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永远在里边。
对，
对不对？
嗯
啊，接下来他就说了，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知道的？是知道我们在，是我们知道在心里面，是我们在心里面知道，对不对？因为所谓的无神论者其实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天下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是的，
因为他只要知道用神这个字，就表示他的心里面对神和我们和其他的人有一模一样的知道。
是啊，每个人心里对神都有一个观念啊。
嗯，那个观念是相当清楚的。
嗯，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清楚的观念，神才说我们。既然神把他自己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里面，我们却转头，对不对？
嗯，
不寻求他，不感谢他，不荣耀他，
嗯，
反而说他不存在，这个就叫做什么？故意不认识神。
嗯，不但故意不认识他，还找一些他的替代品。
那当然了，这个就成了这个怎么讲啊？就像骑脚踏车下山坡一样，一去不回来了。
嗯，
那听众朋友也许还觉得奇怪啊，可能还是不是很清楚。就是为什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都已经被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了。
嗯，
我们不妨呢来举一点例子。
诶，有。
诶，听众朋友中间有没有人认为上帝是住在地洞里边的？
嗯，
一定说他在天上。
嗯，
没有人说他在地洞里边。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对于神啊所知道的事情其实手指头没数完就已经算完了。
嗯
啊，他是住在天上的，
嗯，
啊，他是永远的，
嗯，他是好的，
无所不在的，
嗯，
他是无所不知的，
嗯，
他应该是好的，
嗯，
他应该是公义的，
嗯，
他应该是圣洁的，
对，
对不对？
嗯，
你还有没有别的？不太多了。他是一个创造的主，他是一个审判的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本性里面知道的，
嗯，
对不对？那我再问下去。你说你还知道什么？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了，就是有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知道。可是这个模模糊糊的知道呢，当我注意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很清楚的在我心里面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要是没有这个知道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论点叫做无神论，对不对？
嗯， 就是明明有，
什么叫做无神？
明明有在那里，他才要去否定他嘛。
无神论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知道的那个神怎么样啊，加以否定。
嗯，
可是你不会否定半天，否定错了。因为两个人，一个无神论跟有神论在一起，你可以辩论，从早上辩论到晚上，别的东西通通可以不同意，有一件事情不会出错的，就是我们刚才数的这些知道。你知道神是永远的，你知道神应该是慈爱的，对不对？神是圣洁的，这个不会出错的。
嗯，
那你既然是无神论，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
嗯，
那就证明圣经讲的话是对的。
你要跟无神论者谈神，你要先跟他讲半天什么叫做神，你可能好像都不用，
完全不用，我们可以直接加以批判嘛。
对呀、
对不对？很多国内来的人小时候受过这个教育，就是无神论。
嗯，
那没有人会把小手举起来说：“老师，老师，等一下，这个神是什么？你给我先定义一下。”
嗯，
没有人有问这种问题的。
嗯，
对不对？这个就证实圣经讲的话是很准确的。那既然我们在心里面对于神的知道其实原来是这么清楚，
嗯，
我们却完全180度一生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这岂不正应了圣经的话吗？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不荣耀他，不感谢他，然后这样做的时候还自称为什么？
聪明，
聪明啊。
嗯，
你这样一做之后啊，你看这个进化论呢，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它很荒谬，但是呢讲着讲着讲着连自己都信了。
嗯，越讲越有道理。嗯，
对，还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
嗯，
那其实进化论这件事情啊应该是非常容易反驳的，你不用别人来教你，你自己都应该知道它有多荒唐。
没错，
但是你会在那里边一直走下去，为什么？
嗯，
因为神在任凭你了。
嗯，还有一点是因为学校要考，
神也任凭学校去考了。
嗯，
这个任凭一来啊，嘿嘿，小贝啊，
嗯，
是很可怕的。
对呀、越走越黑暗，
越走越黑暗，这个真的是越走越黑暗。
那难道神他就是看着人就这样越走越黑暗，他不会有一天忽然就跳到这些人的面前说把他们救回来吗？假如是神，他应该要做这些事啊。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刚才已经讲的问题了。
嗯，
神已经来到人间，
嗯，
显明给我们看，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把这个福音传给大家。
嗯，
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
对呀、现在听众也都听到了。
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先回到这个根本上。
嗯，
你往心里面看一看，这个你否定了一辈子的神是不是原来清清楚楚的就在你心里面。
嗯，
你得先把这个心转向神啊，要不然这是一条非常非常滑的下坡路啊。
嗯，
你会看不清楚的，你的心会变为无知啊，而且会昏暗啊，这就让你看不清楚救恩，这个会走相当多的滑路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
哦，所以你是不是有一点像，就是撤军啊？
有一点像撤军啊。
嗯，
其实他这个仗已经帮你打赢了，甚至国家都已经帮你建立好了。
嗯，
但是如果你硬不接受他的话呢？
嗯，
他会任凭你。
对，
他会任凭你。当然我再说这个跟美国绝对是两回事情啊，
对，
无法相提并论的，只是我们从这边开始提，所以就扯到这里来。
对，而且我想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神不会逼着我们去信他，
他在等你回头。
嗯，
啊，他在等你回头。所以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圣经的话会让人心苏醒过来。
嗯，
啊，如果圣经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至少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哲学家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清楚。
嗯，
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神，原显明在人心里。
是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说法像圣经的说法讲得这么清楚，
也讲得非常的直接。嗯，
对，我们直接可以在心里面可以找到验证的。然后神就下了判语了，说人要是不寻求神，说自己不认识神，是故意不认识神。
嗯，
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
嗯，
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神警告我们，你们的心会昏暗，你们会自称为聪明，而且会掉到一个地步， 当神任凭你的时候，你就麻烦了。
嗯，
哎，但是我深信，任何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耐心听世外桃源，听到这个地步啊，
嗯，
你不在神的任凭里面，
对，
神在等候你，他在呼唤你，他在对你说话。
对，我们世外桃源我们已经做了两个多月的节目，你只要喜爱我们节目，你还有兴趣听，其实你已经来到，
你不是一个故意不认识神的人。
对
对，感谢主了。
嗯
啊，但是我仍然要提醒大家啊，要小心，要小心。圣经又说，趁可寻求的时候寻求耶和华，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嗯
啊，神已经把我们最重要的难题解决了。他活生生的来到我们面前，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
嗯，
千万不要让他对你撤军，那就麻烦了。
嗯，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
哎，
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